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强烈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攻击乌克兰平民和人口稠密区之际，中国外长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友谊坚如磐石。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围攻其首府基辅和其他城市以来，中国一直避免称俄罗斯的行动是入侵。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国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体和俄罗斯政府一道宣扬俄罗斯根本无意入侵乌克兰，并强烈谴责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散布俄罗斯即将攻打乌克兰的所谓无耻谣言和战争叫嚣。王毅2月19日发表公开讲话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贯秉持的原则立场，对乌克兰也不例外。在俄罗斯调遣大军在乌克兰攻城略地、轰炸居民区之际，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还不清楚王毅或中国外交部会如何解释俄罗斯武装力量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对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怎样的尊重和保护。但批评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官方说法一直是，战争是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挑起的，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被逼无奈，俄罗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局在攻打乌克兰的同时，也在对俄罗斯国内和全世界展开了一场宣传战，力图展示他所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乌克兰清除纳粹分子的正义之举。在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俄罗斯本土和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海上四面入侵俄罗斯之后，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片支持俄罗斯的帖子，许多帖子庆贺战斗民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大规模转发来自俄罗斯的心理宣传战，谎称俄罗斯大军攻入乌克兰之后，大批乌克兰士兵缴械投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仓皇逃窜，逃离基辅。中国官方媒体散布的这种谣言在中国广为传播，不知被转发了多少万次。纽约时报3月7日报道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微博上为泽连斯基逃离基辅的谣言建立了一个相关话题标签，该话题标签已经被阅览了 5.1 亿次，并被163家媒体使用。按照中国在2013年实施的有关打击网络谣言的法规，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可以判刑，点击超过5000次按情节严重论处。截至目前，大规模散布谣言和诽谤信息的中国官方媒体都安然无恙。在俄罗斯通过法律惩罚反对战争的言论之际，中共当局的网络舆论管制机构也采取种种有力措施，封杀质疑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帖子，同时放任支持俄罗斯或为俄罗斯入侵辩护的帖子，如在基辅方面的默许下，部分亲俄的平民遭到了士兵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屠杀，女人被胁迫发生关系，孕妇和小孩失去了头颅，还有许多人没有姓名的死去。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对反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言论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杀，导致中国的一位互联网用户抱怨说，发几张反战图片被删了，喊纳粹口号就不删了，待在简中网络里的意义是啥？这位用户在发出这种抱怨的同时，附上一则明显的纳粹宣传式的帖子。这位用户在发出这种抱怨的同时，附上一则明显的纳粹宣传式的帖子：普大大万岁，吞并乌克兰，抢光二毛妹，活捉泽连斯基。在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管辖下， 上面这则明显歌颂战争和展示种族主义的帖子存活了一天，才被转为仅作者自己可见，但反战和批评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则被秒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俄罗斯受到空前孤立之际，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下的网络媒体对俄罗斯展示的支持受到俄罗斯的欣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洛娃2月28日说，俄罗斯在世界上还有朋友，特别是中国。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之后，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的赞美战争的欢呼声，其中还包括欢迎年轻乌克兰美女难民前来中国避难的兴高采烈的言论。中国的互联网舆论所展示的这种奇特景色受到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有批评者指出，乌克兰遭受侵略，中国网络上出现叫好声和欢迎年轻乌克兰美女难民前来中国的这种令国际社会非常反感的言论，并非是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操作失误。批评者说，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为他国遭遇的不幸而幸灾乐祸、欢声叫好，俨然成为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最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在2001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和海啸时，2020年和2021年美国和印度疫情严重时，中国的网络上都出现许多叫好声。在乌克兰遭受侵略之灾之际，来自中国互联网上的这种欢呼喝彩和幸灾乐祸，使先前担任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李大同感到痛心疾首。李大同认为，发出这种欢呼喝彩和幸灾乐祸的言论的人都是脑残，他说。
他这个中国的这个脑残啊，是中国这个政府洗脑的结果，他不是天生是这样的，是吧？你从幼儿园开始他就开始洗脑了，是吧？洗成一帮啥也不知道，这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傻叉们，是吧？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是吧？这是整个这个全民都洗脑教育的结果，这就是很简单，是吧？
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乌克兰受到赤裸裸的侵略，面对这种黑白分明的事实，中国官方不谴责侵略者，却同侵略者沆瀣一气，官方控制的网络则为侵略战争叫好，对侵略受害者不但不给予同情，反而给予侮辱。这种无耻的言论使全中国的人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最野蛮、最下流、最无耻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高宇说，
怎么说呢，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竟然发出这种无耻的叫嚣啊，怎么那这丢人丢大发了，那不光是丢说当然是中共政权的人也丢了，还有说真话给中国人也都丢人了。现在那个到什么程度呢，你自己的铁链女啊，那么多儿童被拐卖，就中国自个儿的人权到这种地步啊，反而去支持侵略战争，你说这种就说明这个国家成什么样。
高瑜在这里所说的铁链女，是指今年一月曝光的江苏徐州丰县的一位被拴在铁链上20多年的女子，据说生了8个孩子。该女子显然是绑架的受害者，但在铁链女案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对有关消息进行封杀，严禁独立调查，铁链女的真实身份至今成谜。中共当局的这种举措导致众多的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随时可以变成铁链女。目前有关铁链女的消息以及评论和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言论，双双是中共网管当局严密封杀的对象。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和人权活动家盛雪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之后的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的怪异言论，给中国人，给所有的华人正在造成严重的危害。盛雪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利用他那强力的措施屏蔽网络真实信息、真实的声音，在力推他所主导的那些假信息，也确实是培育出了一些人在网络上表演。比如说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就马上有中国人发出欢呼的声音。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凡是中共认为跟他不是一个阵营的，马上就有中国人发出欢呼的声音去诅咒对方。盛雪说，
发生了很多次了，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会形成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灾难的结果。起码当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人是这么的反人性、反人类，那么整个世界真的会对华人，因为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分出来是从哪儿来的，是吧，是起码是对华人会有越来越恶劣的这样的一种观感。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中共当局实际上也意识到了中国网络上的毫无道德底线的反人性、反人类的言论，对在海外的中国人造成了严重的风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国官方建议在乌克兰的中国人以展示中国国旗、表明自己的国籍身份的方式来确保平安。但随着中国网络上的支持侵略、嘲弄侵略受害者的言论成为国际新闻之后，中共官方又告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隐藏自己的国籍身份。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还在继续，中国还在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一直不肯将俄罗斯的入侵行动称作入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同时，呼吁中国展示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明确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对这种呼吁做出正面的直接回应。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坚持支持俄罗斯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